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张晨，大家好吗？非常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在这里让我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耶稣丰富的恩典常常与你们同在。我非常感谢神让我有这个福气和机会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话语，求主将他的话语赐下，透过他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他，让我们也珍惜主给予我们的话语。我们不但要听他的话，我们更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遵行他的话。如果你是这样行的话，你便是一个有福的人。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我们雅各书查考的第39讲，也是最后的第二讲。上一次我们看了雅各书的第5章的17和18节，我们谈到关于以利亚的心智。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神是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成为一个有以利亚心智的人，能够关心神所关心的，有以利亚那一份对人灵魂得救的迫切关心。可能你会说，不错，我相信以利亚是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性情，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我现在是那么的软弱，并且我还活在罪中，我如何可能成为一个以利亚呢？其实雅各在第五章的14到16节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以利亚。首先他劝我们要认罪悔改，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罪了神，那么我们还等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及时找教会的牧者来承认我们的过犯，向神悔改呢？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便能够重新的和好。要有以利亚的心智，我们首先必须跟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带领别人归向主。如果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不好，我们当然谈不上带领别人归向主了。我们除了要认罪悔改以外，我们也当彼此代求，彼此劝勉，归向神。当我们处理好这些基本的问题时，我们就会被神看为是一个义人，神也必然会听我们的祷告，这样我们所行的一切自然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我们会集中的来看雅各书第五章的19和20节。我们一起打开雅各书第五章的19和20节。第19和20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雅各鼓励我们要有以利亚的心智，现在在第19和20节，雅各就鼓励我们要带领那些迷失真道的人回转归向主。其实这就是先知以利亚的使命。以利亚被称为是复兴万世的先知，因为他的任务就是要带领人回转归向主。 透过领人悔改归向主，他也带领人彼此和好。这一点我们上一次在路加福音第一章16和17节已经看到了。当我们谈到以利亚的时候，我们当关注的不是单单以利亚这个人物，而是以利亚年代的属灵状态。以利亚被称为是复兴万世的先知，我们今天也很喜欢用复兴这两个字，教会也经常组织复兴聚会。当我们用复兴这个词的时候，我想那正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属灵状况是非常的低沉。我上一次也提醒了大家，以利亚的使命不是一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而是带领神的子民回转归向主。当我们说到带领神的子民回转归向神，我们其实是在说教会已经离开了神。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认同我所说的话。我们现在身处在末世，教会里已经有大量的基督徒，他们的心已经离弃了主，迷失了真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我曾经在电视里看过一套的纪录片，这套纪录片是讨论有关美国童子军的领导层是否应该接受同性恋者为童子军的教练。你知道讨论的结果吗？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赞成接纳同性恋者为童子军的教练，只有一小群的人是坚决反对的。那些反对的人认为，参加童子军的都是那些小学和中学生，如果他们的教练是一名同性恋者，这会带给他们很不良的道德影响。这些小孩子会认为一个同性恋者是正常的。不但如此，这些同性恋的教练很可能会性侵犯他们所带领的孩子。而那些赞成的人却认为，童子军的精神就是博爱，我们应该教导这些小孩和少年去接纳各式各样的人，我们不应该教导他们去排斥某些种类的人，我们应该教导他们有爱心。而在这大群赞成同性恋者可以当童子军的教练的人当中，有些是教会的牧师，他们口口声声说同性恋是合法的，是正常的，我们也应该接纳他们，爱他们。不错，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应该爱众人的，但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不是爱心的问题，这里是显露出教会已经失去了对罪的意识，而爱心已经成为了包容罪的接口。其中有一名受访者，他自己也是一名童子军的教练，他是极力的赞成同性恋者可以当童子军的教练。当时采访他的记者直截了当地问他说，请问你是不是一个同性恋者呢？他当时很坦然地回答说，是的，我是一个同性恋者。当然我所关心的不是世界的道德状态，只要世界上的人不敬畏神，世界的道德风气肯定是会越来越败坏。但是令人担心的是，教会对罪的意识已经是越来越淡薄。在今天的世代，很多圣经强烈谴责的罪已经不被教会看为是罪了。今天在北美洲，有些教会已经公开案例同性恋者为牧师，这种的现象不是最近的现象，其实在很多年前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说教会已经渐渐地离弃了神，因为教会已经不再行在神的旨意中。当然刚才我所举的例子是一些比较明显的例子，可能你会说我所参加的教会里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可是你们中间有没有争权夺利， 嫉妒、纷争、毁谤和憎恨呢？你有没有犯淫乱呢？你有没有贪爱世界呢？这一切正是雅各书所要指出的问题。这些零零种种的罪使教会不再是神的仆人，反而成了是神的敌人。这就是雅各书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这也是以利亚时代的属灵光景。正因为这样，教会才需要回转，教会才需要由以利亚心智的基督徒来点燃复兴的火焰，来带领神的子民悔改归向神。让我们一起打开列王记上19章第9和第10节，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上的第19章第9和第10节。这里说到，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从以利亚的口中，我们就可以想象到以色列民当时的属灵光景。以色列人背弃了神的约，毁坏了神的祭坛，用刀杀了神的先知，这是多么可怕的罪啊！但是以色列民却一点都察觉不到自己身处在极其严重的罪恶中，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迷失了。雅各书第五章的19-20节两次提到迷失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一个人已经陷入了自欺欺人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属灵状态。这也是为什么雅各不要我们多人做师父，如果我们自己已经陷入了自欺，我们又如何能够带领别人呢？我们最后岂不是成了一个瞎眼的领路人吗？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属灵光景。我们背弃了我们跟主耶稣所立的约，我们心里面弃绝了他的王权，我们心里跟随其他的偶像，我们蒙耳不听那些传讲真理的先知，我们喜欢追随那些专门传讲体贴我们肉体信息的假师父。可能你会说，张晨，你说的太严重了。我希望大家能够安静地仔细想一想，今天我们喜欢听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雅各书第五章19-20节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会迷失真道的。请大家留意，雅各这里所说的迷失真道的人，他不是指那些不信主的人，他所针对的是基督徒。雅各也在第20节警告我们，那些迷失真道的人如果不回转的话，他们的灵魂将会灭亡。这些话都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喜欢听的道理就是基督徒是永远不会迷失真道的，我们是永远不会灭亡的。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普遍上所听到的信息吗？我们也特别喜欢这样的信息，因为这样的信息可以给我们有空间去做一个心怀两意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同时间又爱神又爱世界，我们既可以体贴肉体去生活，将来又可以享有永生，那又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一点我要大家特别留意的是，雅各在第19和20节他两次用了回转或者转回这个字。为了帮助大家明白回转这个字的意思，让我们一起打开彼得前书的第2章25节。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2章的25节，这里说到，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是走迷了路，如今我们已经是归到了主耶稣的身旁，让他来带领我们。归这个字，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回转。这个字跟雅各书第五章十九二十节的那个回转和转回那个字是同一个意思。这个回转是指方向的转变，而且是有一个对象的。当我们认罪悔改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已经选择了一个180度的转变，从黑暗投向光明。而这个回转的对象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这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回转。但是大家也必须要留意，有一种的回转是负面的。让我们来看这种的回转，我们可以一起翻到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十五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在这里，彼得说到，有些基督徒离弃了正路，就走差了。走差这个字，按照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指迷路的意思。是什么迷惑了他们，以致他们离弃了正路呢？第十五节继续地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他们贪爱钱财，以致他们被钱财迷惑，走迷了路，离弃了正路。请大家留意，这是一种不好的回转。这些人本来是已经走在正路上，但是后来因着他们自己私欲的迷惑，最后他们离弃了正路，走回了老路。让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二十和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和二十二节。这里说到，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请大家留意彼得在第二十二节所说的话，他说到狗所吐的他又转过来吃。转过来这个字是跟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五节的归向主耶稣的归是同一个字。使徒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些基督徒甚至是传道人，他们虽然认识了耶稣基督，并且也经历了他的能力，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但是后来他们却选择离弃了公义的道路，背弃了神的命令，回头走他们从前走的路。为什么我要大家留意回转这个字呢？为什么我要举这些经文为例子呢？我是想大家明白这一点，在我们的面前永远有两条路让我们选择，一条是神的道路，一条是体贴肉体的道路。神给基督徒有自由的意志，他们每一天都得选择到底他们要走哪一条路。我们是可以选择离弃主的道路，走回从前体贴肉体的路。所以我们不要被迷惑，以为基督徒是不会迷失真道的。 即使我们迷失了，我们也不会灭亡。这样的说法跟圣经的警告是刚刚好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还是有可能背弃神，走回老路，以致灭亡。可能你会说，主耶稣不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信他的人永不灭亡，因为没有人能够从他的手中将我们夺走。请大家留意，主耶稣的的确确是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和保证，但是大家也必须要留意这个应许的前提。这段经文的大前提是，很多盗贼会尝试混进教会里头来杀害主耶稣的羊群，但是主耶稣是会保守我们的，只要我们忠心地跟从他，跟从这位好牧人，他是会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这一点是绝对不错的。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千万不要歪曲主耶稣的话来迎合自己的私欲，以为我们可以随从自己的私欲生活和行事为人，我们也不需要害怕会迷失真道。我们以为主耶稣是会保守我们的，即使我们故意走迷了路，主也不会让我们灭亡的。这样的理解绝对不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样的解释肯定不是来自神的，乃是来自败坏人的魔鬼。我们已经进入了世界的末期，审判的主已经快来到了，我们当趁着还有机会，我们要快快地行神的旨意。我们不但自己要悔改，我们也要带领其他的人归向神。我们要极力追求圣洁和彼此之间的和睦。我们要立志在这末世做一个满有以利亚心智的先知，好让神能够透过我们去成全他拯救人类的计划。不过有一点你也要记得，以利亚可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先知。正如他自己对神说，以色列人杀害了神的先知，甚至还要寻索他的命。而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二和十三节也提醒门徒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不过人们却任意地待他，正如施洗约翰和主耶稣被人杀害一样。做一个有以利亚心智的基督徒，也必然会面对同样的待遇，我们将会被人弃绝和羞辱，因为我们所做的所说的都不是人喜欢听的。但是主耶稣的恩典必然会保守我们，这是主给予我们最高的福分和荣誉，能够在末世的时候成为他所喜悦的人，能够在末世带领人从迷失真道上归向神。求神透过我们的生命来成就他的旨意，好让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他。这就是以利亚的使命，这正是雅各要鼓励我们去追求的目标。我们既然已经经历了神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也尽心尽意地去回应神，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当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这样我们便可以保守自己在真道上永不迷失。好了，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在下一次的雅各书查考里，我们将会更深入地去看雅各书第五章的十九和二十节。我们将会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才算是迷失真道呢？一个基督徒要偏离神的话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迷失真道呢？下一次我们将会一起来探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了，下一次也将会是我们雅各书查考的最后一讲，我也会尝试总结一下我们这段时间在雅各书里所看到的重点。我邀请大家下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跟我来查考雅各书，愿神赐福给你们。
心祷告。